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其实人呢是只是记得自己祖宗三代，最叻是五代的故事。我想下都是、哦、我其实最叻知道最远最远最远我的祖宗就是我阿爷的阿爸嘅啫。其实我都是听我啲叔伯去讲嘅啫，因为我阿爷唔会再讲佢阿爷嘅故事啊。不被人纪念呢就是一个常态嚟嘅。除非你话你祖先呢就是皇帝啊大官啊，咁你梗係可以讲到啊我系边个边个边个传落嚟嘅后人啊。但否则如果大家都系平民百姓嘅话，其实都喺历史上面好快会流逝，好快会消失。你今日喺世界上面好重视嘅嘢，其实又算得啲乜嘢呢？所以我哋更加要保持敬虔，更加要对上帝有嗰份嘅信心。知道虽然世界上面会遗忘你，但是上帝会记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好了，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开始我们的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十三章一节到十四章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呢。这个段落继续讲述约伯为到第一轮辩护作出总结发言。约伯将他的三个朋友比喻做没用的医生，意思差不多是说这三个朋友就好像眼科医生走了去帮人做心脏手术，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什么。这三位朋友所讲的说话当中好多关于神的概念呢，虽然是啱的，不过就不适用于约伯的情况。他们讲到神是公义的，神惩罚罪恶，都正确。不过他们就错误地推断约伯的苦难是因为他犯罪所招致的惩罚。他们在这里将一个正确的原则呢，很错误的引申应用，完全忽视了人生里面有不同的情况。当我们应用圣经经文，特别呢要来到指责别人的时候，是必须要小心，还要加上怜悯，千祈不要草率急于要落结论。人生短促，苦难重重，那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盼望又是什么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生命短暂而且充满愁烦，这些呢就是约伯和朋友第一轮辩论之后他总结当中所发出的悲叹感慨。疾病、孤独、失望、死亡令到约伯觉得人生不公平。有些人会认为约伯虽然身在忧愁当中，但是他可以盼望从死里复活。如果约伯真的有这种认知，这样他就能够藉着这个真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明白到自己痛苦的遭遇。 神为生活在不公平世界当中的信徒所提供的出路呢，就是保证他们可以和神永远活着。无论现今世界几咁唔公平，神俾咗我哋可以同神永远一齐嘅盼望。嗱，听众朋友，你是否已经接受咗神呢一个应许呢？约伯提到出来如花，系为咗要强调人生嘅无常同埋有限。圣经经常用到花比喻人生嘅。诗篇103:15记载。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以赛亚书28:1记载，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将残之花。雅各书1:10-11话，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对约伯来讲，辉煌的旧日就如同凋谢的花一样咁虚妄。唔单止咁，约伯并未能够好确凿咁拥有佢将来必得到恢复嘅意象，或者拥有对来世嘅盼望。可以咁讲，约伯系陷入咗自暴自弃嘅悲观主义。其实如果从相反嘅角度嚟到睇呢，当人认识到自己嘅局限性，其实可以为人嘅信仰带嚟好大益处噶。因为谦卑承认不足，唔单止保守到我哋脱离骄傲，又促使我哋可以进入神嘅恩典里面。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在这里约伯并没有明确认识到人的原罪，他只是在神的绝对权威面前见到软弱无力的自己，又以这种的软弱来到求告神施加怜悯和慈悲。跟着我们今天是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14其余的内容。约伯记14:7-10，约伯说，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及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约伯盼望神能够让全然失去生命力的自己可以起死回生，就如同那些从枯萎的树桩当中发芽生长的嫩枝一样。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1:1就是用植物这种生命的复苏预言到，从耶西之本必发一条，就是将要来拯救世人的尼赛亚。约伯记14:11-15，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密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作的你必羡慕。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这句说话描述一种自然现象。通常河流附近是会堆积一些顺流而下的物质，并且露出水面，这样形成的陆地很少会被水所冲走的。这种沉淀和堆积现象呢，特别在古代社会呢就很多时会见到了。为了从目前苦难当中得到解脱，约伯呢他向往死亡，同时又明明白白地讲述了自己对复活的盼望和信心。虽然不是很确切，约伯却是盼望神可以将他呢放置在阴间，等待所有震怒过去，等到末时的日子再一次叫醒他，赐给他复活，即是得到永恒的生命。约伯记14:16-22， 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水流消磨石头，所流日的洗去地上的尘土。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去世。你改变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回，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有人将这一节解释为神遮掩了约伯的罪过，但是其实囊呢并不具备遮掩或者是消除的作用，反而所起的是保存作用。在创世纪第42:35就记载，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各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箴言7:20记载，他手拿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因此呢，看回约伯记14:17这节经文，应该解释为在惩戒的层面上，神一一纪念了约伯的罪状。对于约伯来讲，与其说神是一位慈爱地赦免人亏欠的神，就不如说呢，神是无比公义而且不容丝毫罪恶的震怒之神。作者在这里以火山、洪水等等的自然现象作为隐喻的素材，一方面为到富贵一时的约伯竟然在眨眼之间就没落的这个事实来到去发出叹息，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一种没落是靠人力没办法避免得到的。对于希伯来人来讲，山是象征恒久不变的。创世纪49:26记载，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永别之人的顶上。下巴谷书3:6记载，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因此呢，这里的经文意味着，既然山都可以这么轻易的被摧毁，那何况是脆弱的人呢？在约伯和三位朋友的辩论当中，其实他们在这里斗着智，跟其他的运动比赛是不同的，并不是用体力来到去对抗，是在智力上面作竞赛。那第一轮辩论已经结束了，约伯的三个朋友都轮流发言，而约伯又逐一回应朋友的言论。跟着下来要开始第二轮的辩论。请你记得以利法是心灵主义者，他有梦有异象，他又觉得自己的经历是与众不同，是很应该说出来其他人很用心地来到聆听。今天有很多人所作出的见证几乎是没什么价值的，因为他们是将真理建立在个人的经验之上。是我们需要真理，即是神的道，而经验呢是必须来自真理才有意义的嘛。不过有很多人，他们的经验呢不一定符合到真理。我就听过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在这里作见证，他们自称说，哎呀，我有伟大的经历。不过认真去听，其实这些所谓的经历呢不过是日常琐事，根本就不具备属灵的意义。以利法的说话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要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呢真是不容易的。约伯记15:1-3，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土福呢？他岂可用无益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在这一场智力的尖锋对决当中，约伯的朋友呢一直用尖酸刻薄的言辞跟约伯在决一死战。 提曼人以利法首先发言，他说：约伯，你讲的说话呢，好像一阵空洞的旋风，毫无内容。听众朋友，我们再一次看到以利法呢帮不到约伯，反而呢是攻击着他，好像要将约伯呢打冧一样，逼他去认罪。从朋友的角度来看，其实以利法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受苦当中的约伯。虚空的知识，字面意思是风一样的知识，是指无根无据的虚妄知识。在这里以利法反驳说约伯的言论其实好像风一样，他指控约伯的说话有三项特点，第一就是无凭无据，第二虚浮夸张，第三缺乏实质意义。岂可用东风填满肚腹呢？说话当中的东风呢，所指的是由叙利亚或者北阿拉伯沙漠吹向巴勒斯坦地的热风。这种热风呢大大伤害农作物的。创世纪四十一章六节就记载，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耶利米书十八章十七节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因此以利法的说话当中就是意味约伯那些的辩护不但无益，并且带来危害。但是留意，以利法这些的指责呢都是相当的主观化。正如马太福音七章三节主耶稣谴责信徒之间彼此论断的行为的时候，他所讲的说话，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伯记十五章四至六节，以利法说，你是废弃敬畏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以利法继续很恶毒地攻击约伯，他指约伯口中的说话只能够成为约伯自己有罪的证据。正如你和我见到的，以利法是扮演着审判约伯的这种法官角色。约伯记十五章七节，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头一个被生的人所指的就是第一个人类亚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都记载，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在诸山之先亦都可以用创世之前这句说话来代替。以利法用极端的例子驳斥着约伯的骄傲。今日新约时期的圣徒所享有的启示呢，是相比以利法当年领受的一定更加清楚、确实和完整。因为从历代以来隐藏的各样奥秘都已经藉耶稣基督呈现在圣徒面前。马可福音四章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以弗所书三章九节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哥罗西书四章三到四节记载，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约伯记十五章八至九节，以利法话：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以利法的辩论呢，继续讲下去都是错误的，因为他试图将约伯呢放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他根本安慰不到约伯。人之所以会发怒，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感觉遭受到别人的无视。这段经文里面，以利法的内心他都相当激昂。约伯对三个朋友的反驳呢， 是刺激了以利法的。以利法作为学者的那份自尊觉得受伤害，所以就很急躁很激动的来到去继续反驳约伯。约伯记十五章十到十三节，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少吗？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使你的灵反对神，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以利法在这里为自己和另外两个朋友来辩护，他说呢，他们比起约伯是更成熟的，智慧在他们那边而不在约伯这边。这些就是以利法的论点。以利法他指出约伯的骄傲，控告约伯不单止用言语来对抗，甚至他灵魂都是悖逆神的。不过以利法呢并没有切身处地体察过约伯的处境同埋约伯在信仰上的苦恼，他就轻易的落了这样的判断，令我们认识得到一些操之过急的判断是会带来怎样的错误结果的。约伯记十五章十四节，以利法说，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的确的，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是以利法和他的朋友讲这些说话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约伯犯了可怕的罪，约伯是应该公开认罪的。约伯记十五章十五节，以利法继续说，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以利法关于天堂的讲法呢都可以说是正确的。当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不单止是为了救赎人类，而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呢，是因为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所以一个新天新地就要随之来到。这个是一个真实的讲法，天在神的眼中都是不干净的。约伯记十五章十六节，以利法说，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以利法这个宣告都是对的，如果天都污秽都需要救赎，这样人类岂不是更加需要得到救赎吗？虽然以利法讲得没错，但是就绝对不适用于约伯和约伯的情况上面，亦都不一定适用在其他人身上的。约伯记十五章十七至二十一节，以利法说，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恶人一生之日渠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以利法再一次暗示说约伯其实是恶人，因为他隐瞒了很多东西不肯说出来。以利法很喜欢争辩，但是就不懂得安慰人，他没有说出一些新的内容，不过是旧调重弹。从列祖所受，这句说话以利法是高举祖辈传承下来的传统权威。一般来说，比起革新和改革，传统主义者更加偏爱维持原本的状况。不过传统主义者很可能又产生以下的一些问题。第一，就是顽固自卑。这种人急于维持自身的传统，并且极力去到反对一些既必要又适当的改革。第二方面的问题就会流于形式主义，这样的人会忘记传统本来的实际意义，只是去顾住那些毫无内在意义的形式，或者甚至脱离了原意的一些仪式。恶人一生之日渠劳痛苦，这句说话呢是要反驳约伯关于强盗的帐篷兴旺，野神的人稳固这种的主张。而 以利法令我们觉得他呢是执意持守住恶人一定不能够繁荣亨通这种的看法。其实呢是很肤浅的去认识谨慎的公义。生活在罪恶横流的世代当中的圣徒呢是不应该抱怨或者试图去逃避苦难的，那是要坚信神公义的终极审判，去补足，为基督患难，去继续忍受的这种心智，并且是尽力的参与作盐作光的本分的。帖撒罗尼加后书一章十六节记载，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祷告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我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约伯记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五节，以利法继续说，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急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以利法在这里责备约伯，跟着呢他就根据自己人生观察到的心得和列祖的遗训呢，继续要证明约伯有罪。他以恶人的命运和约伯的遭遇雷同的种种情况呢，要暗示出约伯一定是有他自己的问题。按照他的观察，恶人的命运是相当悲惨的。这段经文提到恶人所受的惩罚和结果，恶人以自己的讨福为神，追求快乐金钱，最后遭受灭亡，从而沦落到最悲惨的境况。约伯记十五章二十六节，以利法说，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厚突面向全能者直闯。用盾牌的厚突面向全能者直闯，这句说话呢就描绘了骄傲和放纵达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在以利法看来呢，约伯为了要守护自己，属于世界的理论，竟然胆大包天，讲出一切敌挡神的狂妄说话。不过我们同时见到以利法种种的判断呢是流于主观，而且呢是情绪化。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或者想进一步更多了解的，都可以主动的提出，我们继续交流。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主的爱带着释放，那句危难境况，亦因你遇困惑没有惊惶。我只夸我软弱沮丧，恩典重重绕着我，逆境里遇上危难更坚壮。